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林淑莲。以下文章刊载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1年2月号，题目是警员中谷要提防两种假装的骗徒，撰文的是陈少玲。多伦多现役警员接受本部访问的时候，详述了城里千奇百怪的骗案实例，并且提醒大家要特别提防两种骗徒最喜欢假装的人。第一就是永远不露面的情人，第二就是绝对不还价的买家。爱情骗局多年来一直都是加拿大的流行骗案种类，在今年的反诈骗中心全国统计当中排名第12位，虽然举报数字只有838宗，同第一位的勒索类16826宗相差甚远，不过爱情骗局损失的总金额就超过1700万元，排名是各种骗案之冠，可见使用爱情行骗的杀伤力不容睇小。多伦多市中心52分局警员周如亚说，他们警局亦都接获不少爱情骗局的举报，其中受害人不乏华人、年轻人、中年人都有，就以女性为多。他指出咁话，呢啲爱情骗局都系发生喺一部手机上面，只要下载一啲约会交友 app 就可以认识到唔同嘅人。周宇亚表示，好多骗徒都系喺呢啲 app 里面等候猎物，开始嘅时候就系倾下偈，慢慢就会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嘅关系。不过无论关系有几深，骗徒都有一个特点，就系真人全程都唔会露面。他表示，他们可能会给心仪对象的一些照片，但是肯定就不会跟对方做视像通话，成日都说自己是住在多伦多，外派去到其他省份又或者国家工作。有些人甚至说自己是住阿富汗的美军，然后就随便在网上找一张军人的照片寄过来。当他们同受害人发展去到一定关系的时候，就会提出财务要求。周如亚说，骗徒可能会托辞自己的银包不见了，不能够使用自己的户口，但又要替公司采购设备，于是就寄来公司支票50000元给受害人，请他们存入自己的户口，然后再从户口提款50000元寄去另一间公司购买设备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受害人的50000元就是这样转了出去了，然后那个所谓爱人即是骗徒亦都从此销声匿迹。过了一阵子，银行就会通知受害人之前存入那50000元支票是伪造的，受害人的户口即时被冻结，受害人报警要等到警方调查证明受害人的确无辜之后才能够解封。周如亚补充，究竟骗徒要用几耐才令到受害人上吊呢？人人的情况是不同的，有些人2-3个月就愿意将钱转出去，有些人就要等关系好到超过1年才会上当。在华裔受害人结识的骗徒当中，有华人亦都有洋人。周如亚估计，华人一向有些积蓄，而大部分留学生更加有父母的金钱供应，所以被骗徒视为好对象。他坦言，被骗的人不一定是教育水平低，当中不乏大学生，又或者是拥有体面工作的专业人士。他们信任骗徒，愿意帮助自己所爱的人，但是结果就很悲惨了。周如亚透露，这些爱情骗局的损失由2000多元起，其中有人甚至损失30多万美元，通常被骗走的钱都是很难追回的。他解释说，由于这些钱都是存到外地的银行，例如是印尼、香港、尼日利亚、台湾等地，又或者是用比特币来到汇出去，有人每次汇出1000元、2000元、3000元，合共就10万多元了。若然款项是用比特币汇出去的话，那就很难查知钱去了哪里。 事实上，这一种堕入网络恋爱的受害人，往往不愿意被家人或者朋友知道，以致泥足深陷，亦都没有人劝阻。就如亚就遇过前来报警的受骗者，在知道要将电邮、短信记录呈上作为证物的时候，就立刻要取消报案，因为觉得要公开对话感到非常之尴尬。怎样提防这一种爱情骗局呢？周瑜亚的忠告是，千万不要欲动自己银行户口，亦都不要用比特币汇钱出去。除了永远不露面的情人之外，另一种就是绝对不还价的买家。今时今日买卖二手货已经不再只是靠车房大平卖 garage sale， 因为私人买卖在各种网上买卖的平台早已经十分活跃。而且在疫情期间，公众更加热衷于这一种的网上交易方式。多伦多警方华人社区联络员黄大卫表示，在买卖私人物品的时候，买家要特别留神，因为网上的骗子买家一直虎视眈眈，物品一放上平台，可能在30秒之内就立即有回应，表示十分满意货品，不用讨价还价，立刻就要买落嚟，甚至是愿意出更高的价钱买得。黄大卫就特别提醒大家，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留神。他说，现在互联网这么方便，很多东西都可以到处有得出售，为什么他要加钱向你买呢？ Too good to be true， 这个是很难以置信的事，千万就要小心了，骗子就是要利用这些甜头来到令人难以拒绝。这些绝不还价的买家，下一步可能就会告诉你，他身处海外，而且肩负着一些光荣的任务。黄大卫指，例如他们会说自己在部队服役，又或者是政府外派的人员，以博取卖家的信任。他补充地说，这些人总是有不能够在现场当面完成交易的理由。而 Kijiji 的安全网页更加指，很多骗徒会说自己是宣教士，交易的时候亦都使用很多宗教的术语，又或者是军人，或者是绿色和平团体的工作者，务求证明自己是可以信任的人。通常当买家愿意出售的时候，买方就会表现出有很大的迫切性，需要买家马上寄出物品，又或者安排人立即来到收取。黄大卫解释，他们会说自己在海外服役，儿子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所以礼物要赶在这一两日寄出。骗徒除了以人性化的藉口来到催逼之外，更加会承诺马上通过第三方的付款平台来到交钱，然后给你寄来认证收据，证明自己已经给了钱了。但当你表示还未收到钱的时候，他就会推说话要多等一两日才会到手，然后再催你将物品先寄出去。事实上，这张所谓的付款认证是伪造的，所以在物品寄出去之后，通常就是寄出去外国或者是另一个省份，始终都不会收到钱，而物品亦都再追不回来了。黄大卫透露，这一种骗术是有组织性的，骗徒使用电脑软件去监视买卖平台上面的货品，每当有 iPhone 12、PS5 这些热门货品出现的时候，就会马上作出回应，急忙出手购买。他补充地说，有时是一班人一起出现的，其中一个人就扮高价买家，另外10个8个人就是扮其他买家来到压价，令你觉得不能够抗拒那个叫高价的好买家。黄大卫称，骗徒垂涎的多数是以全新货品为主，以热门的电子产品、首饰、手表和手袋等最受欢迎。但是他亦都见过有人讹骗准备搬屋的卖家，表示愿意买晒全屋的家私用品，派人搬走所有的东西之后，收不到分文的买家才知道上当。曾经在警方反诈骗组工作过的黄大卫坦承，那些寄到外省又或者是外国的东西其实很难追回的。 由于地方警察不能够越境执法，只可以交由当地的警察去来到追查，加上收件地址往往是邮箱，而骗徒亦都会利用假身份去开这些邮箱。因为物品一旦离境，加拿大警方只能够向当地警方请求协助调查，所以破案是有一定的挑战性。黄大卫认为，鉴于疫情的原因，全省正实施居家令，提醒大家应该暂时避免不必要的出门。等待防疫措施放宽了之后，买卖交易最安全的做法都是当面交收，买方交钱，卖方交货，但亦都要防范假钞和被打劫的危险。他建议最好在公众的地方，例如是警局的停车场，来到进行交收。当遇上要使用电子付款，又或者不能够亲身出现的买家的时候，就一定要加倍小心。以上文章刊载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21年2月号，题目是《警员中谷要提防两种假装的骗徒》，撰文的是陈少玲。我是林淑莲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